圣经，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将会从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赠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在这里传讲你自己的福音。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着你当初来寻找你，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来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以至于我们今天成了何等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传讲你自己福音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你带领人来主啊，明白你自己的福音，并且主啊，你在人心里面做启示的工作，让他们能够认识你，并且能够有机会你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好叫他们也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一处圣经呢，讲到主耶稣在他在加利利那里，约旦河那里受洗以后呢，那么第三日他就应邀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叫做迦拿，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么那里呢，正在举行一个婚礼，一个筵席。那可能我们在看到这里讲到婚宴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容易想象当时的场景。因为这圣经告诉我们，当今这个婚姻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他们的酒用完了，没有酒了，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主耶稣的母亲呢，就跟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主耶稣。后来呢，耶稣就吩咐佣人把水倒到石缸里面，就变出酒来了。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在可能刚观看这个婚礼，并不太容易能够理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常常想起我小时候我怎样来想象他们的婚礼呢？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去参加婚礼，因为那个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嘛。然后一想到又参加，听说某个人又结婚了，亲戚又结婚了，然后我们就去。然后去的时候呢，不像我们现在到饭店里吃一顿就走了，对吧？不是，我们那里是吃三天的，然后呢又在人家家里住的，那怎么办呢？这么多人去没有办法，我们就带着棉被去。哎呀，这个打包当想到说哪一天又去的时候，早几天就已经兴奋的睡不着了，太期待了，太开心了。 所以呢，然后呢就打包到了这些亲戚家里面，很多时候打通铺的、哦、我们那是比较还是比较落后贫穷嘛，打了草席，铺了草席，很开心，大人在一起或者说不完的话，因为通常都是在年底的时候嘛，大家做工的回来了，然后呢小孩子在一起呢也有很多好玩的，捉迷藏啊，哎呀玩游戏呀、啊、很开心。然后呢就到了婚礼的最高潮的时候呢，更不用说了，有很多好吃的嘛，对不对？平时没得吃的，有很多好吃的，哎呀这个过程呢实在是太快乐了，三天的时间。然后呢到三天结束的时候呢、总是要回去的嘛，对不对？回去的时候总是特别怀念，哎呀什么时候能够再有这样的婚礼，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开心的时刻。我们那个只是三天哈、我已经非常期待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犹太人举行这个婚礼啊，他们可不是三天啊，他们是一个星期的哟。犹太人举行婚礼，传统的犹太人婚礼他们会怎么样的呢？他们在之前呢就先订婚，订婚呢，他们的订婚的仪式呢其实就相当于结婚了，所以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又分开的话呢又办理离婚手续的。所以他们订婚一年以后呢就开始举行婚礼。那么这个一年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给这些新郎新娘去准备啊，这个筹办这个婚礼，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他们在神面前保持圣洁，好进入这个婚礼。那终于到了这个结婚的那一天呢，新娘的父亲呢就又牵着新娘的手到左邻右舍那里面接受这些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呢新郎的迎亲队伍来了，迎接他们到新郎的地方。那么到了那个新郎的地方呢，新郎的亲属们都要提早搭一个彩棚，哎呀在那里面，然后呢他们在那里敬第一杯酒，又敬这个又来祝谢的时候敬拜神，又来感恩他们的父母。然后呢第二杯酒的时候呢，他们拉比呢又宣告祝福的话，非常的隆重。最后呢就开始进入他们的婚宴当中。他们是有17天的婚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七天的婚宴啊，三天已经让我回这个怀念的不得了，后来长大又从来就没有过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说，哎呀在小时候哎有很多东西啊是很喜乐的，很快乐的，很期待的，那后来他发现慢慢就没有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故事里面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这么多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参加一个婚宴，祝福这一对新人，是一件这么开心这么喜庆这么喜乐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呢很遗憾的发生了，就是在他们婚宴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发现酒不够了，就用尽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让这个酒不够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新郎家境呢不是特别的富有，因为我们知道你看主耶稣也被邀请去了主耶稣很贫穷的嘛，对不对？木匠的儿子，那么没有什么钱的，可能因为家境的原因没有准备很多的酒，也有可能是因为来的宾客非常的多，导致呢最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酒不够用的。可能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什么大事情，酒不够用的嘛，到外面超市你去买就好了嘛，对不对？到他酒店你去买就好了，是不是？可是你要知道这是2000多年以前，不像我们今天啊生活在这边很方便可以到处买的，那些酒都要他们提前酿造了，如果没有酒的话那用完了是买不到的。那我常常在想啊，犹太人啊跟中国人啊很多的传统很相似啊，中国人的宴席上面当时也是，如果没有酒的话呢好像这个不成席，所以必须有酒才能够体现出这个喜庆，才能够体现出这个主人的这种客气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酒的。那么没有酒的一方面呢可能对这个婚礼呢这个整个喜庆的氛围呢大打折扣，那么严重一点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呢会成为这一对新人他们一辈子的一个这个痛，可能会成为他们婚后生活的一个炸弹。你们以为我想大家很熟悉哈，有的时候你看夫妻结婚的时候，有的那个因为什么彩礼的问题，有的因为办酒席的问题呢，后呢到后来生活当中呢就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就吵，对不对？所以呢 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婚礼当中啊，酒没有，本来是一个很喜庆的开头，可是呢他们就遭遇了一个这样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其实我再想想，你们也想想看，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会常常遭遇这件事情，也会常常遭遇一个就是到了一个没有酒的一个程度。我想我们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增长，你越来越能够体会这件事情。有人说，他说当你知道因你的钻石比一颗玻璃珠更值钱的时候，他说你就已经悲惨的长大了。那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悲惨的长大了呢？因为呢一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喜乐，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能够力不从心，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觉得没有把握，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感觉我们没有那些我们的酒用尽了。在网络上面常常流行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压垮成年人的这个事情啊，崩溃的事情啊，往往好像是一根稻草，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一根的稻草把一个成年人压垮了。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际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在澳洲哈，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样？就是从去年以来，你看银行不断的加息，加了十多次利息以后呢，对很多人来说，哇，这个房贷压力太大了，对不对？这个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你会发现，原来你刚开始很憧憬的事情，很喜乐、很开心的事情呢，慢慢慢慢的就成为你自己的重担，慢慢慢慢呢，就成为你不能够开心的一个源头。哎，我记得在我刚刚生孩子的时候，当我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祷告，我们盼望能够有生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兄弟六个兄弟姊妹里面呢，我们总共加起来生了22个孩子哈，然后呢，我们只有生了7个男孩子，尤其是我的姐姐哥哥们哈，他们5个人就生了4个男孩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就向神祷告，我盼望能够生一个男孩子。那很感谢主，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啊，就真的赐给我们一个男孩子。当我们刚开始有一个男孩子的时候啊，非常的喜乐，好，非常的开心。但你知道吗，亲爱朋友们，你知道吗，人的这个喜乐啊，人的开心啊，很短暂，很不值钱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当我们有孩子以后呢，孩子很小，然后回来以后呢，我才发现原来孩子晚上是不要睡觉的，他是半夜又醒的，隔两个小时又醒过来的，是要哭的，他才不管你累不累的，他才不管你。然后呢就让我这个很烦躁，我觉得当时就想，我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我怎么有能力把他带大呢？我就陷入在一个怎么样，就当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就已经让我感觉，哎，我这个酒用尽了，没有办法胜过了。当时很感谢主呢，后来呢慢慢慢慢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就很关心我们，来看望我们，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渐渐的有学习借着祷告依靠主，然后呢每天晚上呢我们就开始哄孩子睡觉的，就给他唱诗歌。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唱当赞美颂，我们常常唱的，晚上半夜他哭的时候，然后我就唱当赞美颂赋。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我每次孩子哭，我起来抱他哄他睡的时候呢，只要我一唱当赞美颂赋，我告诉你，不是等我一首诗歌唱完了他才停的，是我一开始唱，他的哭声啊，就像水龙头的水一样，光就这样就戛然而止了，太神奇了。而且呢是屡试不爽，每一次都是如此啊，我就知道了，原来我的神呢是这样听我的祷告，他这样眷顾我啊，那我就知道了，有了这个神在我这个家里面以后呢，后来陆陆续续呢，我有了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直到有第4个孩子啊。我昨天晚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还讲到我们有第4个孩子的时候，前面生了3个男孩子嘛，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生个女孩子啊，真的神也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第四个孩子是女孩子的时候呢，啊，那大家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我们报告的时候，教堂里报告的时候，他会报告说，哎，谁谁谁生了什么孩子，是吧？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还在内坑聚会，啊，他讲到说，哎，昨天晚上，不是昨天啊，就是某天啊，在那个啊小辉跟那个卢茂啊他们家里生了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啊，全场鼓掌。我说这从来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为我们高兴，实在是让我感觉到在这个啊神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像一个家一样，他们真的为我们高兴。那么陆陆续续这么多年过来，我们真的经历主太多的恩典。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在迦南的婚宴里面，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酒用尽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这件事情。我常常有机会在跟福音朋友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有些人的他的酒用尽呢，可能不是这些事情，可能是些年轻人他们期待着能够来到澳洲申请签证，憧憬的到澳洲以后能够过上一个啊怎样美妙的生活。可当他们来到澳洲以后呢，发现呢，哎呀，语言不通，发现工作很难找，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成为他的重担，发现很多的事情并不像他在国内所想象的那样，他感到了迷茫，他感到了无助，他感到他里面的酒用尽了。但是感谢主，我有机会跟他们接触，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你的生活光景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你里面的酒用尽了？你有没有感受到很多的事情让你无助，让你没有办法胜过？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今天感觉酒用尽了，是因为我不够富有，是因为我不够有权利。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很多的新闻事件的发生，你很难想象得到前段时间像李文这样的，又钱有钱，又名有名，又利又利，又长相又长相，又身材有身材这样的人，他为什么又寻短见？是不是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绝望？是不是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的酒用尽了？不仅仅是像这样的人，他会选择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去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前不久在张家界也发同样发生的一般的年轻人，他们相约在一起去跳悬崖，去寻死。是什么样的难处让他们放弃的生存下去的这个希望？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好死不如赖活的，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发现一个人的里面，当他的酒用尽的时候呢，他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傻事，他真的以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能够得到解脱。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当这个迦拿的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他们的酒用尽了，但是耶稣在他们当中。当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见这件事情，他就跑来就告诉耶稣他们的酒用尽了。那在这里发生了一点的对话，耶稣对玛利亚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能很多人听到看到这里的会觉得，主耶稣为什么是跟母亲这样讲话，感觉很不近人情。但是我们知道前面这个第二章开始讲到说，第三日乃是讲到说主耶稣在约旦河边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呢，然后第三天他就来到了这个迦拿的婚宴。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回答呢，并不是他没有敬重他母亲的意思，乃是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以他自己的意念来定规，乃是要遵循天上神给他的指示，天上神的给他的这个时间表，他要按照这个来做。当这个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其实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是很感动的。为什么很感动呢？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之前在还带孩子艰难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在最难的时候呢， 你知道我们今天有诗班哈，我们当时还在 Northville 诗班，诗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当时我住的 Penrith， 他们就从北区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我住的地方，我当时住到我哥哥家里去的，来看我们，来为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就跟这个一样的。耶稣的母亲他看见了这个酒用完了，他就向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祷告，他向神祷，向主耶稣祷告。那主虽然跟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就吩咐他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也就是说什么？耶稣的母亲这样的祷告呢，不但祷告了，他也告诉这些人呢，你要等候主所吩咐的什么样，你就照着做就是的。那么后来我们就发现说，耶稣对人说把缸倒满的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干渴。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也觉得很稀奇的，这个神迹的事情呢能够发生，水能够变成酒的，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主在这个婚宴上面他被邀请来的；第二个呢，有他母亲愿意来去向主祷告；第三方面呢，这些仆人也很听话的。我在想啊，如果我是当时的这个仆人哈，我会不会听呢？耶稣吩咐我说把这个水倒满了，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听，因为我在想，耶稣你算谁呀？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穷二白。哦，你说什么我就听你们？不是，但是我们很细节看见，在这里这些的仆人们，他就听从耶稣的话了，不但把这个水倒上去，而且倒满了，直到干渴。然后呢，耶稣又说：“你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朋友们，这个不仅仅讲到我们今天如果要得着主给我们的这些奇妙的恩典，我们需要向神去寻求，也讲到我们需要有一颗圣父的心。其实这个事情呢，不仅仅是对我们以及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对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这种主把这个水变成酒的呢，同样我们需要听向神祷告，我们同样的要听神的话，顺服他的指引。好的，我们知道下面的故事了。当这个水被舀出来以后呢，送到管筵席的人当中的时候呢，管筵席的人尝了酒以后呢，他说出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们倒好，把好酒留到如今了。其实管筵席的人所说的这一句话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浓缩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生活的轨迹，特别是婚礼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大部分是从中国过来的，作为中国的父母呢，我想最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哈。当我们父母看到孩子又进入婚姻了，又开始筹办婚礼了，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给他们，可能辛辛苦苦几十年的积蓄拿出来买房子的，买车子的，装修房子的，买新的衣服的，买各种首饰，买各种电器，对不对？所以有些贫穷的地方呢，一些父母呢，他们真的是一辈子的积蓄啊，为了能够把这最好的给孩子，他们这个孩子一结婚是一下子这个进入到小康社会了。那么这些父母呢，辛辛苦苦几十年了，因为孩子一结婚，他们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对吧？你看他们这个所有钱都拿来给孩子的，都是把最好的给他们。然后你会看见这个不仅仅是如此在这世界上面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你看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又会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呢，就开始要找对象了。他们找对象的时候，约会的时候，相亲的时候，都是把什么最好的给人家，是不是？穿最好看的，打扮的最精致，是不是？然后说话呢也要修饰一下。所以很多人因为大家都修饰太美丽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说可以了，差不多了，我们就进入婚姻，对不对？很多人就闪婚，对吧？看对眼了，不错，这个家里条件不错，蛮好的，可以就进入婚姻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因为这个闪婚进入到婚姻以后呢，往往他们会经历一件事情，好的摆在前面， 你会发现这些闪婚进入到婚姻的这些人呢，他们往往呢婚后的生活都过得电闪雷鸣的，大吵这个啊三六九啊，天小吵可能天天有，最后可能就要分道这个扬镳了。世界上的婚礼都是要把最好的放在前面，然后呢不仅仅又筹备婚礼准备这么东西，还要做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还要开始计划啊，要到哪里去度蜜月啊，在哪里怎么样开心，是不是？可是蜜月回来了，可能在蜜月当中呢就已经开始啊吵得不得了了，就已经开始回来就要过不下去了，对不对？为什么那个王子跟公主的故事，灰姑娘故事，总是要写他们结婚就不能再往下面写的了，因为那前面太美了，再往下面写写不下去了，可能接下来就遇到这个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这个酱醋茶了，可能就不行了，你知道吗？你看我们，我跟小慧是谈恋爱的哈，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说不完的话，而且谈恋爱的时候呢，做了很多事情呢，都是非常雅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去看电影，对不对？然后呢去看画展，到哪里去旅游啊，讲的都是一些最最那个啊雅的话，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怎么都是一些比较高雅的事情。进入婚姻以后呢，你就发现了就越来越熟了，这个到超市买东西，哎，你看看这条鱼，这个东西这个两块钱多少钱，值不值得？或者你孩子的这个尿片已经满了，你赶紧去换一下吧。可能都是遭遇到这些这样一些东西，会让你感觉到说，当我们把最好的放在前面的时候呢，后来慢慢的进入到生活当中，进入到婚姻当中，你会发现呢，最后呢就会越来越次，越来越次，就像这个婚宴一样，客人来的时候都很清醒，所以为什么要摆上好酒呢？因为都很清醒嘛，你的酒好不好，它能够尝出味道来，尝出好坏来，喝的差不多了，舌头开始发麻了，才摆上吃的。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要把最好的先放在前面，而且你会发现不仅仅婚姻是这样，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都是这样子，在工作当中也是同样如此，老板可能给你一点义务，给你画一个大饼，然后你就拼命的在那里卖命，你就把你的所有时间都搭进去的，以至于你自己的跟这个孩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了这个打岔，都受到了亏损。实际上都是这样子的，他总是把好的摆在前面，为的是要榨干我们的最后的一点点的力气。但是呢很稀奇的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却发生了一件太不寻常的事情，以至于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呢，使这个管筵席的这一个人他又来找新郎。因为什么？在他这个管筵席的肯定是专业，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参加婚宴啊，那些管筵席都是要请的专门的来做的，也就是说他很有经验，他知道智能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今天在这个婚宴当中发生了一件太不寻常的事情了。为什么会不想要去请呢？因为别人都是把好酒先摆上，但是你们呢不一样，把好酒留到如今的，这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但今天在这里遇见了，所以他很稀奇，他又来问这个新郎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哦，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婚姻？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是把好酒留到如今？我相信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呢，应该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呢很多信耶稣的人却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说，当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刚开始的喜乐非常的短暂，马上就被生活打得这个不知所措。我觉得我当时跟我太太两个人在那想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这么小，我们怎么可能把他带大？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很感谢主的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家中，我刚才提到有弟兄姊妹关爱我们，我们有主，我们就开始寻求主，我们就开始祷告主，依靠主，慢慢慢慢的 我们四个孩子都是我们自己带大的，没有父母来帮助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不仅带大四个孩子，然后我们的家还可以接待弟兄姊妹们。我当时我们住在New Jones Park，我们家很小的，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跟弟兄姊妹们说，你们来我们家里不要预约的，随时都可以来的，我们不要临时整理的。一直到后来到一个程度的，我们家有个邻居也是一个弟兄，他在别的地方聚会的，然后呢他家里比较乱很小，到后来呢他家里一来朋友，一来亲戚朋友，他怎么办呢？他就拿我们家带，来我们家带，我们家的客厅呢变成他家的客厅。当然这个弟兄呢也很可爱哦，我们孩子都很喜欢他，我们都亲切的称他为简伯。那么我们家成为他们的家的客厅了，很开心很喜乐。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历的神在我们家中奇妙的改变，我们经历到了几好久牛到了如今。在刚开始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可能会有很多的吵架，结婚也会有，但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信主以后呢，就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在谈恋爱的时候吵架总是你不对嘛，所以我们才会吵的嘛，对不对？可是信主以后，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下呢，我们会发现吵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不对，我们自己也会门关照，我们自己也会主动道歉，你就会发现夫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融洽。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在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比谈恋爱的时候更加甜蜜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迦拿的婚宴，因为主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能够经历把好酒留到如今。因为什么？因为主爱我们，耶稣太爱我们，他常常希望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经历一个从这个无助到这个浑身这个有劲，很有帮助，从绝望到一个蛮有希望。因为他是那位是希望给我们的主，他是一位乐意帮助我们的主，好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又在万民当中又称谢他，我们要来传扬他。一开始的我就讲到说，我很喜欢刚才的诗歌去传讲福音，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主太多的恩典，我也接触到很多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从他们进入婚姻到了后来实在这个婚姻走不下去的，可能又分道，又两边又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们信靠的主，他们的依靠的主，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呢，就好像有主在迦拿的婚宴当中一样，他们就经历了那种把好酒留到如今，他们夫妻就和好了，他们能够彼此的赦免，他们能够彼此的接纳，是因为主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他们就经历了把好酒留到了如今。不仅仅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好酒留到如今。但是这个如何能够经历这个好酒留到如今呢？我觉得在这个迦拿婚宴里面有一件事情，这个主人家呢是做的是最明智的事情，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在举行婚宴的时候呢，他邀请主耶稣来参加他的婚宴。所以年轻人们，当你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邀请主耶稣来参加你的婚礼，来参加你的婚宴。不止如此，更要邀请主来介入到你婚后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呢，你一定能够经历好酒留到如今。不仅仅在婚姻当中，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遭遇的任何的人事物，如果我们都愿意来邀请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能够经历好久牛顿路径。你知道我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他们面临很多的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压垮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是什么，是什么能够让我们放弃这些东西，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邀请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发生改变。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地上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很多的劳苦愁烦，工作让我们愁烦，夫妻关系让我们愁烦，婆媳关系让我们愁烦，教导孩子让我们愁烦。哎呀，网络上流行的那些段子啊，有些特别，我想大家有孩子都有体会哈、啊。辅导孩子做作业，你们什么感觉？没有辅导之前，是不是都是父慈子孝？哎呀，一片和气，对吧？辅导过程当中，开始这个语气开始越来越变调了，可以升调越来越上去了。后来变成怎么样？鸡飞狗跳，是不是？你会发现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住。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生活，我们在地上呢，真的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是劳苦愁烦，像一声叹息。不但如此，而且呢，有一天当劳苦愁烦过去的，我们还要面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福地上追求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让我们劳苦愁烦，也让我们没有安息，让我们的喜乐不能够长久。就好像我刚才提到说，去参加婚礼之前很期望，可是呢，越是让我们期望，越是让我们向往，越是让我们喜乐的活动，它有一个很令人伤感的地方，它总是有一个结局。你越向往的活动，结局的时候呢，你越失落，你越空虚。什么时候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能没有永远的喜乐，没有盼望，没有安息。但是呢，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有机会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去，他就让我们得安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活在这地上没有满足，没有这个永远的满足跟喜乐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带着罪行来到这世界上面。很多人对这个，当我们基督徒讲到罪的时候呢，总是不以为然，他们总是觉得我哪有罪，我有罪的话警察不动不抓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定罪的标准在哪里。我请你们想一想，假设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法律的话，请问有没有罪犯？有没有犯罪？没有法律的话，杀人也不叫杀人犯嘛，对不对？盗窃也不叫盗窃。没有法律的话，没有犯罪。有犯罪是因为基于有法律。啊，长话短说，神的律法、神的标准、神的法律高过人的法律。人的法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但神的标准呢，高过人的世间所有法律的标准。按照神公义的标准，神法律定罪的标准，在地上一个人撒谎，一个人恨人，一个人嫉妒，一个人纷争，一个人在背后说人，这个诽谤人，都是罪。圣经上面甚至说，当一个人恨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在心里面杀的那个人。按照神公义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被定罪的结局。很遗憾的是，人不仅会被定罪，而且罪呢还把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带进来，那就是死带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面，我们的生活很多的劳苦愁烦，有一天呢我们还要面临死亡。你看我们中国人最怕讲死啊，最避讳讲死。我们常常对人家不能用死这个字，对老年人是又说啊，你百年以后不可以讲死。为什么这么怕死呢？为什么这么忌讳死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将要到哪里去，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非常的惧怕。但是很感谢主，如果我们有机会来了解、来认识、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有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就有赐给我们永生，他就有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如果我们有机会往下面读的话，你会发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为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不仅仅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把这个水变成酒，把好酒流到了奴情，他更是为信他的人预备的道路、预备的真理、预备的生命，他更是为我们信靠他的人到了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住处。他说他有一天还要来接我们，他不仅仅为我们预备的这些，他也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粮食，他也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光。他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行走在世间的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如果要跟从他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光，我们如果跟从他的话呢，就能够得到那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就可以到父的家里面。我们会发现啊，原来信耶稣、认识耶稣是有这么多奇妙的恩典，是有这么宝贵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以后呢，很愿意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主，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是因为他们真的经历过。就好像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朋友们做见证，自从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自从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了何等猛虎的一帮人，我们都可以跟你来一一的诉说。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叫做《属主的恩惠》。每一次当我有机会跟一些福音朋友们在座谈的时候讲耶稣的时候，总是能够数算出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的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恩典，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怜悯，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怎样的将我们从困境当中带领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跟随他满了喜乐，满了盼望。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这样子，而且更是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可以来到天上那荣耀的神的家中。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当你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形来到我们当中的，但是呢，你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也能够做一个可以说在你一生当中最明智的决定、最明智的邀请，就像这个迦拿婚宴上的新郎一样，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的婚宴当中，你也像他一样邀请耶稣来进到你的生命当中，那你也来尝一尝他怎样的愿这平淡无味的水为你变成美酒，那你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只要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都能够愿意这样的来去邀请主耶稣，来寻求他。圣经上面应许，若有人寻求的话就必寻见，若有人愿意的话就可以白白的得主耶稣所赐的这生命的水喝。那你在一个基督这个大家庭里面，不仅仅能够享受主给你这样的爱，给你这样的恩典，你同样的也能够享受到弟兄姊妹们给你的关爱，弟兄姊妹们给你的扶持。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真的盼望今天朋友们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做这样的邀请。好吧，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当然主啊，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时候，主，我们因此愿意接受你自己的邀请，接受你的感动，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自从你住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主啊，真的何等样的人，主啊，都是因着你自己奇妙的恩典。我们也深信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今天恭敬的把在座的福音朋友仰望在主手中，当他们听到你自己福音的时候，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启示的工作，让他们都能够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让他们能够一同的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美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